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差不多是在20年前，就是2003年这个 SARS 期间呢。
差不多20年前，2003年 SARS 的期间。
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大学校园里面。
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的里面。
有一位年轻人呢，就坐在这个宿舍的阳台上读着圣经。
有个年轻人就坐在自己宿舍的里面来到去读圣经。
当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之前的信仰跟理性的问题呢，好像都解决了。因为罗马书呢，很多时候是保罗提出一个问题，又解答了一个问题。
当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很多的信仰的问题得到解决。因为罗马书里面呢，很多时候是问一个问题，跟着保罗自己就解释了。
那么当他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时候呢，他的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当他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流下了眼泪。
因为呢，他知道当时的写这封书信的使徒保罗呢，已经是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当中。
因为保罗当时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已经下在监狱的当中。
他也知道呢，自己离世为主交奠的时候到了。
他都知道他离世要被主交奠的时间到了。
因为在后面的书信当中，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
他在后面的书信当中都讲到，他要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守的路当守的道都已经守住了，主必有冠冕存留。
使徒保罗呢，他没有为自己的性命安危来担忧。
使徒保罗没为他自己的安全来到去担忧。
他担心的呢，是当时的这个教会和教会的年轻领袖提摩太。
而是他担心的是当时的教会和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
当时呢，那个年轻人读了这个提摩太书信之后呢，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后来就立志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而这个年轻人读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被主的话语来到去感动，来到去立志献上要摆上自己来到去传道。
那当时那个在大学宿舍阳台读圣经的年轻人呢，今天就站在大家的面前。
而当时是这个年轻人在大学的宿舍的里面读着圣经的这个年轻人，今天就站在大家的当中。
今天呢，他希望能够借着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也把他当时从神领受的感动分享给弟兄姊妹。
今天也都希望借着保罗书信提摩太的后书，借着上帝的说话来到去分享同大家。
在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劝勉。
咁咧，我哋头先读过嘅圣经，我哋会睇到三个方面保罗对我哋嘅劝勉。
那我们把这段圣经再读一遍啊，我来读，大家来起，这样的话让大家更深的记住这段圣经。
我哋以起言嘅方式嚟到去读呢段嘅圣经。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事缠身，而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第七节一起来，
我
所
说
的
话你
要
思
想，
因
为凡
事主
必
给
你
聪
明。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你经上的话已经向我们打开，
你经上的话语已经打开，
我们只有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这个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于你，
我叫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先看保罗对提摩太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劝勉。保罗对，
我们先看第一方面，保罗对提摩太第一个方面的劝勉。
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保罗讲：“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其实在原文当中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呢，前面有一个所以。
其实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前面是有两个字的，有一个所以。
因为呢，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呢，保罗就讲到那个时候的教会正遭遇逼迫，很多的人呢都离弃了使徒保罗。
其实是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呢，保罗就讲到当时很多的人因为外面的逼迫，很多人就离开了教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属灵父亲的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在这个时候刚强起来。
所以作为属灵的父亲保罗就劝勉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刚强起来。
并且呢，这一种刚强呢跟世界上的刚强不一样。
这一种的刚强跟世界上面的刚强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的刚强呢，我们看到罗马的士兵他们为着荣誉可以奋不顾身，好像不顾自己的性命。
世界上面的刚强呢，我们看到好像罗马个士兵为了当时的这个政权的原因，他们可以很刚强起来来到去打仗。
但是呢，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刚强的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但保罗呢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
既讲到恩典，就是先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配。
讲到恩典，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配。
在希腊原文当中，这个刚强原来是一个被动式的，就是被加上刚强，靠着外来的力量得以刚强。
在希腊的原文的当中呢，这个的刚强呢是不是靠他自己外边的力量来去刚强的。
所以呢，保罗劝勉提摩太的刚强呢，是要提醒提摩太，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有刚强。
所以保罗这里所讲的这个刚强，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不是他自己的这个的能力和他自己的
经验
来到去刚强的。
那通常来说，劝勉一个人刚强呢，往往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通常劝勉一个人要刚强呢，有两个方面，外面的原因和内边的原因。
从外面的原因来讲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受着这个罗马政府逼迫，犹太人的攻击，还有异端的这个搅扰。
从出边的原因呢来看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呢是受着出边的罗马的政府来到去逼迫，
异端的搅扰，
同埋异端的搅扰。
从内因来看呢，是因为提摩太的性格呢比较优柔寡断，比较显得软弱一些。
系内因，系内边嘅原因嚟讲呢，我哋会睇到提摩太呢个人呢，佢嘅性格系比较优柔寡断嘅。
所以呢，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来刚强。
所以呢，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喺上帝嘅恩典嘅上面嚟到去刚强起来。
并且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差派提摩太是去牧养以弗所的教会。
我哋知道使徒保罗差派提摩太系去牧养以弗所嘅教会。
如果按照教会历史来说的话，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比提摩太年长，并且呢喜欢喝酒。
我哋知道以弗所嘅教会好多嘅信徒都系比提摩太嚟到年长，同埋佢哋系中意饮酒嘅。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不要人小睇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做信徒嘅榜样。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单单是提摩太，连这一卷书信的作者使徒保罗其实也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
其实不单单是提摩太，其实我们会见到这一本书的作者保罗，他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很刚强，但是实际上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性格也是有担惊受怕的地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印象好像保罗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会看到保罗很多时候他都有很担心，他很害怕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保罗一开始是为律法大发热心，领着大祭司的通缉令要去捉拿在大马色城的基督徒。
我哋喺圣经当中睇到，当时嘅保罗咧，佢系攞咗大祭司嗰个个通缉令嚟到去捉拿基督徒嘅。
但是呢，在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向他光照，他就蒙恩悔改。
咁喺大马士嘅路上面咧，佢就被主嘅大光嚟到去光照，佢就悔改嚟到去归顺主耶稣基督。
并且呢，他领受呼召要去传福音给基督，给大马士城里的人。
同埋佢领受咗一个嘅使命，就系为大马士嘅居民嚟到传福音。
当他到了大马色的时候呢，他真的很热心在那里传福音，但是很快的呢，大马色的提督下了一道通缉令要来捉拿他。
他当时真是因为上帝的差派来到去大马色，很认真很热心这样来到去传福音，但他很快就收到大马色的提督要来到去捉拿保罗。
那弟兄姊妹，当保罗知道大马色的提督要来捉拿他的时候，他怎么样？
当他知道大马色的提督要来到捉拿他的时候，他怎么样？
在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哥林多书信当中，我们会看到当时的情形。
使徒保罗在大马色城的时候，就连夜被弟兄姊妹用一个竹筐装着，沿着这个城墙从窗户里坠下去，连夜逃跑了。
他当日就因为弟兄姊妹的帮忙，就在一个摆在自己竹筐的底下坠落去城墙，跟着连当日就逃跑了。
所以是主耶稣的恩典使他生命得到了转变，
所以是上帝的恩典让他得到生命的改变。
所以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就说，
所以他写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里面提到，
他说如果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好了，
如果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
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我呢自己是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蒙召做全世界的传道人。
我是2005年的时候全世界被神呼召来到做传道人。
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系统性的读过神学，
我还没读过全世界没读过系统性的这个的神学。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不大，大概五六十个人，我们就办了自己的这个神学班。
我们的教会好小，大概五六十人，我们这个班就办了自己的一个神学班。
我呢也在大学校园里面去传福音，然后组织一些的在公园里面做一些的福音性的活动。
我们教会都做大学生的福音的时光，我都是教即大学生的团体里面都去服侍。
2009年的时候呢，我就去香港读神学，因为香港的神学教育比较好，我希望能够装备得更好，然后更好的为神的国来服侍。
为了受到更加全面的这个装备和更加好的服侍，我就去到2009年去到香港来到去读神学全
时。那么在2014年我读完第一个神学，然后要读第二个是神学硕士，可以去教神学院的课程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机会要回到温州。
2014年的时候，当我完成了第一个神学的学位，要读下一个的神学硕士硕士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回到香港温州。
温州，因为那个时候呢，温州呢要办两个特别的聚会，一个呢是关于校园团契建立15周年。
当时呢就两个的特别的聚会来到去举办在温州，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团契的释放的这个的聚会。
有一些的香港的做校园团契的这个老师也会过来参加。
有一些香港的做校园事工的弟兄姊妹都会从香港回到来到温州。
还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呢，是洛杉矶的有位神学院的老师要来到这个温州来举办一个特别的神学培训。
仲有一位咧，系洛杉矶嘅一个嘅牧师，一个老师嚟到温州嚟到去举办一个嘅特别嘅聚会。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兴奋，从香港好像学业有成，然后回去温州。
我当时就好兴奋，希望即系自己学业有成，就去翻到温州。
然后到了温州的时候呢，有原来的跟我一起同工的那个，也是跟我同姓的一个牧师接待我，就住在他的家里面。
当时有个同我一样姓的姓朱的牧师就接待了我住在他的屋企。
因为坐了一天的火车呢，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晚上了，然后我那天晚上睡得很沉。
当时你是坐动车回到温州的时候已经很贵了，很快就很即入睡得很深。
好像我在梦里面梦见我自己是衣锦还乡，然后在那个两个特会里面这个释放信息，好像能够做很多大的事情。
我在自己的梦当中呢就觉得自己在这个两个特别的聚会的当中就希望可以释放一些的信息。
突然之间呢，我的这个卧室的门被一个人很响的一个声音，很急促的声音敲醒。原来是这个我接待我的那个家庭的那位师母，就是也是叫朱师母，她突然的把我叫醒了。
突然之间，我的房门呢就被一好急促的敲门的声音来到吵醒。
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差不多凌晨的一两点钟的时候。
那个敲醒我的那个朱师母呢，她告诉我，她跟我讲，她说建宗建宗，朱牧师就另外一个朱牧师被人带走了。
他就朱师母就同建宗话：建宗建宗，你快啲起身，朱牧师被人带走咗。
那个年长牧师跟我有很多年的同工的关系，他是我的同工，也是我比我高一点的这个 mentor 一样的角色。
呢、这、一个年长啲嘅朱牧师，佢系我同佢有好多年嘅一齐嘅同工，佢都系我嘅 mentor。
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披好衣服就赶紧这个跑过去去追。
我就即刻起身，弹起身，跟住就着件褛就快啲跑出去。
我真的被我追上，差不多几分钟时间，我看到前面大概有五六个人，然后是带着这个我说的这位年长的这个朱牧师，他们往一个方向在走。
终于都被我赶上，跟住睇到有班人，有几个人就捉拿咗这个年长嘅朱牧师。
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原来我们这样大型的聚会呢，不单单是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比较的热闹，连那些宗教局、公安局、国安局很多个部门一起起来要进行执法。
原来呢，不单单是我们有个这个两个特别的聚会很热闹，原来国安，原来一些政府的部门都他们都很紧张，跟着来到去关注这个聚会。
正当我想要冲上去把我的那位年长的牧师救下来，或者想办法怎么样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心里有个念头出来了。
当我想着要跑上去即拦了他们不要捉走这个朱牧师的时候，我有个念头出来。
我刚好读了一个学位，又要读第二个学位，我应该以后有很多的作为可以做。
我刚刚读了一个神学的学位，跟着要读下一个神学的学位，我下面应该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行的。
我的家人也在这个中国的浙江，
我的家人都在浙江省。
但是当我如果去跟那些政府人员交涉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当我跟这些政府的人员来到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会不会对我的以后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彼得一样，远远的看见那些兵丁捉拿着这个耶稣，但是想过去又不敢过去。
我当时就好像自己好像是彼得这样，眼望着耶稣基督被人捉拿，但是我又不敢跑上去拦阻。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后我终于上去了，但是对方一个人回过头来就一问，他说你是谁？我那个时候就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时我鼓起勇气跑上去的时候，那个人就转身过来问我：你是边个？
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有回答。
我不知道怎样答他。
我后来我只是说，可不可以让我也过去？我不敢回答自己是谁，我是说可不可以让我一起陪着过去。
我都不敢回答我是边个，我就是讲过一句说话，可不可以我同朱牧师一起去？
最后他当然是按照我预期的，他就说你不能去。
按照我的预期，那个人就同我讲不可以。
弟兄姊妹，其实我自己当时我自以为刚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最软弱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觉得自己很刚强的时候，其实是我最软弱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知道，我这样问的时候，对方肯定是拒绝我的。
当我知道，当我这样去问我可不可以同你同朱牧师一起去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会拒绝的。
所以正是那个时候的这一个这个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后来我明白自己要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才能够刚强。
我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我真系知道我需要喺主嘅恩典嘅当中嚟到去刚强。
所以如果你自以为自己刚强，实际上可能是你要跌倒的时候。反过来说，如果你承认自己的软弱卑微，可能是你重新站立得到刚强的时候。
当我哋自己觉得自己好刚强嘅时候，可能就系我哋好软弱嘅时候。反转过嚟，如果我哋觉得自己好软弱嘅时候，可能就系可以喺主嘅恩典当中嚟到去刚强起来。
我们再看保罗对提摩太第二个方面的劝勉。
我哋睇第二方面嘅保罗嘅劝勉。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保罗要提摩太能够这个交托的，就是指人那个要靠着圣灵牢牢守着的善道。
保罗要教导提摩太，你要好牢靠咁样嚟到去靠住圣灵嚟到去守住呢一个道。
这个善道也正是我们教会的名字，是圣的道。
这个善道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啊，圣道。
圣道。
圣道。
这里讲到圣道或者圣言的交托呢，是由神交托给使徒保罗，然后呢，借着圣灵的保守，一代一代的这个传递下来。
这个圣道圣言的交托是借着保罗传给提摩太，跟着提摩太又传给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相信他能够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
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
也深信他能够保
全，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信的，直到那日。
保罗将从神领受的交托给提摩太，那提摩太又要交托给谁呢？
保罗将他所信的交托给提摩太，那提摩太又要交托给哪位呢？
那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提摩太要交托的是能够忠心又可以教导别人的人。
我们看到保罗要提摩太交托给哪位呢？是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
忠心是向主忠心，向上忠心，是忠于神的道。
忠心是向上忠心，向主忠心，来到去教导神的道。
而善于教导呢，是向会众负责，为的是要服侍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而教导呢，就是向会众来到去负责，来到去教导这个的上帝的道。
那圣经在这里讲到交托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教会要有传承。
这里要提醒我们呢，其实教会是需要有传承的。
就像是我们这张图片当中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跑步当中的接力棒。
好似这一幅图所讲的这个接力赛当中的接棒。
这个接力赛跑当中啊，不单单是跑手要跑得快，而且呢，这个接棒的好也很重要。
在接力赛当中呢，不单单跑的人呢要跑得好快，同埋交棒要交得好多好，非常之重要。
如果单单他们跑得快，但是接棒的时候失败了，其实也是很难拿到奖牌。
如果那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接棒的时候搞得交棒搞得不好的时候，都很难拿到奖牌。
那我们圣道堂呢，是1975年1月6日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呢刚好是50周年。
我们圣道堂是1975年1月6日的时候成立的，今年刚刚是50周年。
按照孔夫子的讲法，是从这个不惑之年已经到了迈入了这一个知天命之年。
按照孔夫子的说法呢，我们的教会是进入了知天命的时间。
那我们的天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天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那2022年的时候呢，我刚刚到了这个美国。
2022年嗰阵，我嚟咗美国，
刚好也是住在洛杉矶。
我都啱啱初嚟嘅时候，都系住喺洛杉矶。
有一个朋友是我在中国大陆，就在温州服侍过的一个肢体，那他们在洛杉矶，然后我就借住在他们家。
有个从温州嚟嘅唯有都系住喺 LA 呢边，所以我就住喺佢哋屋企。
那他当时在教会里很热心，是教会的同工，他也邀请了另外一位这一个教会的同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
咁咧，佢嚟到LA 嘅时候都好热心，喺屋企当中都有嘅聚会，跟住嗰日都邀请咗一啲嘅朋友嚟到屋企食饭。
因为呢，这个刚好是那个同工这个过生日。
啱好咧，系嗰个同工嘅生日。
这个同工呢是一位姐妹然后她呢是一个是一个药剂师。
这个同工是一个姐妹，她是药剂师来的。
那她的这个丈夫呢是一个做银行工作的人。
她先生是做银行的。
那他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的孩子呢，这个七八岁，钢琴弹得特别好。
他的小朋友七八岁，但是钢琴已经弹得很好了。
一个礼拜呢有十来个的这个兴趣班的学习。
一个星期里有十来个的兴趣班要参加。
所以礼拜天呢，他就很多时候都挣扎，这个小孩子要送到这里那里，然后轮过来去培训，自己的聚会时间有的时候就很挣扎要不要来。
甚至乎星期日都要带小朋友在这里，在那里来到去培训。
那我们几个五六个人一起坐下来，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年龄差不多，自然就聊起了这个孩子的将来。
咁当日我哋有五六个弟兄姊妹坐落嚟，嚟到去，大家年龄都差唔多，跟住咧就好自然咁样倾到小朋友嘅将来啦。
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说：“哎，你家的这个孩子钢琴弹得这么好，以后长大可以做一个音乐家。”
咁有一个肢体咧就讲到：“哇，你嘅小朋友钢琴弹得咁好，将来可以做音乐家。”
那这个同工这个妈妈呢就听了之后就笑眯眯的。
咁这个妈妈就听咗之后呢就笑笑地。
另外一个人呢就说他长大之后呢可以做一个这个医生，像你一样做药剂师，很受人尊重。
咦，我觉得另外一个姊弟就觉得话啊，你个小朋友真的可以做医生哦，受人尊敬嘅。
他听了也是笑眯眯。
咁佢听咗之后都系笑笑口。
还有一个人呢就说以后做个银行家吧，银行家可以赚很多的钱。
另外一个肢体咧就讲，不如将来都可以做一个银行家，可以赚好多钱。
这个时候呢，我就插了一句。
咁当时咧，我就讲过一句说话。
有没有想过以后装备做传道人，做牧师呢？
有冇谂过你嘅小朋友将来可以做一个牧师咧？
这时候大家突然之间空气好像凝固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咁当时咧突然间好安静，大家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唔知下一句点样接。
那我在想呢，我们中国人啊，真的是对子女的教育啊，他的将来啊，很关心。
我哋华人真系对下一代，对我哋嘅子女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安排。
我们都是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我们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但是对教会的关心，对教会的传承，对教会的使命的投入其实相对没有对子女的那个关心那么多。
但是对于教会的下一代，教会的下一步的传承和下一步怎样，好像和相比我们对子女的那个的期待是差得很远。
我跟圣道堂的这个联系认识呢，其实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我接触圣道堂是网上看到大家信息的。
是在那个这个使者协会的网站上，有一个关于美国的华人教会聘募的信息。
在使者的网站上面见到我们的教会来到去陈牧。
那这个使者的这个聘用网站上呢有一个美国的地图，然后呢每一个教会在寻找牧师都有一个点放在那里。
咁使者嘅网站上面呢会将所有沉默紧嘅教会喺呢个地图上面系 mark 出嚟。
我想把全美国华人教会在聘用寻牧的加起来，可能不会下100个聘用的信息。
我睇到密密集集嗰啲嘅沉默嘅教会，可能加起嚟仲都有100个左右嘅教会沉紧默。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牧师在寻找教会。
其实咧，仲有好多嘅牧师系揾紧教会嘅。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教会要寻找什么样的牧师？
咁教会究竟系揾紧点样嘅牧师咧？
牧师又要寻找怎么样的教会呢？
牧师又希望找到一个怎样的教会呢？
那我在网站上看到很多教会寻找牧师的时候都写得密密麻麻，各种各样的要求很许许多多。
那我看到网站上面各个教会都会写着很多的不同的各个要求。
那圣道堂写的是我比较认同的。
信道堂呢上面写嘅要求呢，我系比较认同嘅。
其实教会要寻找个牧师，其实最关键的就两个方面。
其实教会要寻找牧师最关键嘅，我觉得系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圣经讲到的忠心，
一方面系忠心。
另外一个方面就讲到的是有教导的恩赐，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第二方面是有教导的恩赐，能够教导别人。
那这个才是这个牧师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品质。
这个是作为一个牧者最核心的品质。
另外一个方面，作为牧师来寻找教会。
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牧师来到寻找一间教会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要看这间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是需要看这间教会的使命究竟写是什么。
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讲，
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这样说，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别他人，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这一个使命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传福音，第二方面就是做门徒。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其实主耶稣最重要的两方面给门徒的，第一方面就是传福音，第二就是做门徒。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也是以这个传福音这个培训做主门徒作为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都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传福音和做门徒的训练来到去作为一个中心。
第三个方面，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是要同受苦难。
第三方面，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是同受苦难。
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你要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这里的同受苦难不单单指横向的，也包括是纵向的意思。
这里的苦难不单单是横向的，都是纵向的。
横向的意思就是使徒保罗讲的，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就一同的受苦。
横向呢，就是讲到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众肢体就一同的欢喜快乐。
一个肢体得荣耀，众肢体就一起欢喜快乐。
所以对于提摩太而言，使徒保罗在那里为福音被囚，在那里受苦，那么提摩太也是感同身受，好像跟他的属灵导师一样在受所锁链的捆绑。
当保罗在监狱当中受苦的时候，提摩太都同这个的保罗一起来到去受苦。
当中国大陆、台湾或者其他地方的教会弟兄姊妹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洛杉矶的圣道堂也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也是同样的受苦。
当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我们圣道堂的弟兄姊妹祈祷一起同受苦难。
包括这一次洛杉矶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这里的居民受大火的燃烧有影响的时候，可能其他地方的像我在的北加教会也在为洛杉矶的这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居民献上祷告。
好似呢一次嘅大火，我哋好多嘅教会北加嘅教会都为住我哋洛杉矶弟兄姊妹嚟到去祷告。
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纵向来讲呢，是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凡立志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纵向嚟睇咧，好似保罗所讲嘅，凡立志嚟到去度日嘅就要同我一起受苦难。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都讲，如果有人要跟从我，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去跟随我。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原因来到去钉在十字架上面，他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纵向的效法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受苦。
那这个当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甘心同主耶稣一起来到去受苦。
刚才讲到2014年我读完一个学位又开始读新的一个神学学位的时候，
头先讲到2014年嘅时候，当我读咗第一个神学嘅学位，要读下一个神学学位嘅时候咧，
有一次呢，我在香港的一个基督教书楼、基道书楼里面呢，认识了几个深圳的弟兄。
有一次我喺基督书楼书室嘅里边咧，就遇到一啲从深圳过嚟买书嘅一啲嘅弟兄姊妹。
那么他们邀请我到深圳去谈这个职场福音的事工。
他们就邀请我去深圳跟他们谈职场传福音的事工。
深圳有80%几，将近90%的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
深圳有80%至90%的人是从外地来到深圳来到去做事的。
那他们不是说过来聚会，他们是过来要来发展他们的事业，要来赚钱，但是他们的心灵是空虚的。
他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来到深圳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信仰，而是追求他们的工作上面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追求。
那当我过去之后呢，我们谈得很投机，一谈呢就从晚上谈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钟。
但他们仍然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所以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跟我谈这个职场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谈得很有这个的一起谈到大家谈到1-2点钟都不停。
因为后来他们就帮我安排了这个旅馆住在那里。
咁他就安排了间房让我住起当晚住。
那第二天早上呢，我要从深圳返回香港。
当我第二朝要从深圳回到香港的时候。
那深圳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子产品的批发中心。
那个地方是华强北，在深圳是最全世界最中心的这个电子的市场。
那我大概早上9:30-10点钟左右的时候，从这个旅馆走出来，走到这个地铁站，那个地铁站叫做华强北地铁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铁站。
当我从我的旅馆走出来去到华强北这个地铁站的时候，
我看到一大群人从地铁口涌出来。
我见到一大群人从那个地铁口里头涌出来。
我就想到主耶稣说庄稼成熟了，那收割的工人在哪里呢？
有句说话就在我的耳边响起，庄稼成熟了，收割的工人在哪里？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和那几位弟兄一起在深圳开展传福音的工作。
那当时开始，我就和弟兄姊妹一起在深圳来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那我看到的那个地铁口呢，人流量非常大。
我见到那个地铁口呢，人流好大，好多人。
有些人呢就在地铁口派那个餐券的这个广告宣传单，就是你拿着这个券去他们店里吃饭，能够有多少的优惠。
咁咧，有啲人就企喺度派一啲嘅单张啦，一啲食饭嘅 coupon。
那我就想到，他们既然可以发广告的这个单张，我们应该也可以去发这个福音单张，传福音的单张。
我就谂到，既然佢哋可以派啲嘅单张，派一啲嘅 coupon， 我都可以企喺度派一啲福音嘅单张。
所以我就鼓励安排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两个两个的在地铁口，总共每个地铁口有两个出口，所以刚好是十字路口，有7-8个出口，我们就两个两个的把每个出口都锁住。
咁咧，我就当时鼓励一啲弟兄姊妹两个两个喺唔同嘅地铁口里边嚟到去派单张。
我们就在那里派单张、派单张、派单张。
咁我哋就派单张唔同嘅地铁口。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怀着这个爱心、怀着这个平安去派发福音单张，这个救恩的好消息的时候，回报给我们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冷眼、都是轻看、都是瞧不起。
好多时候我哋带住一个爱心嚟到去派单张嘅时候，但系啲人咧对我哋嘅眼光就投过嚟嘅眼光，却系一种嘅轻蔑，一种嘅嘲笑，一种嘅睇唔起。
还有呢，这个城管要来驱赶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跟他们争执的话呢，还有警察来威胁。
同埋一啲嘅警察，可能政府人员都会嚟到去驱赶我哋。
听住未？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心里的本意的话，我们不愿意去做，但是为了主的福音的话，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去传去做。
其实按照我们本来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愿意来到去做这样的事的，但是因为主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的感动，我们一定要去做。
那这个呢，就是在受苦的时候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以及更好的来效法他，跟随他的脚踪来行。
其实这个就可以 帮助我们，当我们要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怎样受苦，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也是被人轻看，被人离弃，
因为主耶稣都是被人轻看，被人离弃。
那我们还要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又以三个比喻来说明一个跟随忠心跟随人的三个形象。
跟住嘅经文当中，我哋会睇到三个方面啊，跟随主耶稣基督嘅形象。
保罗说：“凡在军中当兵的，就不将事物缠身。”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这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要专注在主的事情上。
呢度所讲嘅当兵咧，系要专注。
第二方面呢，第二个形象呢，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
第二个比喻是用一个运动员的方式来到去比喻，非人在好似人来到去场上比武，如果不按规矩的话呢，就不能够得到冠冕。
一个跟随主的人也要按着真道而行。
一个跟随主的人都会按住真道来到去行。
第三个方面呢，是一个农夫的形象。圣经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是第三个比喻，是用农夫的形象，一个圣经所讲努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农夫的形象呢，是一个忍耐等候应许、等候冠冕的这样一个形象。
农夫的形象好像一个很忍耐啊，来到去等候这个冠冕的形象。
所以无论是精兵、运动员或是农夫，都有一些的共同点，就是忠心、专注并且愿意付出代价。
无论是精兵，无论是运动员，无论是农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专注、很忠心。
如果我们的使命清晰的话呢，这个过程可能会受苦，但是最终就会得到主应许的赏赐。
如果我们忍耐的时候，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受苦，有些困难，但最终都会得到神所赐的冠冕。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清楚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清不清楚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使命是什么？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
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我不是觉得我已经得到，而是我要竭力来到去追求。
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向着面前，向着主耶稣基督的标杆来到去奔跑。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与主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呢？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同主一同受苦难，好似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呢？
有没有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
有没有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去跟随主呢？
那最后呢，我就想以一个真实的宣教士的故事作为一个结尾。
最后用一个宣教士的见证来到去结束。
差不多是在20世纪初呢，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威廉·波登。
20世纪初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威廉·波登，
就是我们这个PPT 上面的这位年轻的帅哥。
就是 PowerPoint 这张相上面的这个年轻人。
在他这个16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已经是百万家族企业的这个唯一的继承人。
当他16岁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百万企业的这个的接班人。
那么他的父母就送给他一个毕业礼物，就是做一次环球旅行。
咁佢父母咧就俾咗一个嘅礼物，毕业嘅礼物俾佢吓，就系让佢可以环球世界。
那么他旅行到亚洲的时候呢，他看到那里的人啊，原来很多人都生活在贫穷、这个落后当中，并且还没有福音的这个盼望。
当佢旅行到亚洲嘅时候咧，佢见到好多人当时喺亚洲好贫穷，好冇希望。
于是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在芝加哥的父母，说自己以后希望做一个宣教士。
咁佢就写封信俾佢父母，话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做宣教士。
那个父母很担心，因为家族企业是只有他来这个继承，所以赶快给他回应说：“你快回来，快回来，你要先来读大学，以后再说这个宣教士的事情。”
当佢父母收到信嘅时候咧，佢就好担心，因为父母嘅产业要需要佢嚟到去继承嘅。咁当佢收到信嘅时候，即刻复咗一封信俾佢，要佢快啲翻嚟，因为咧你仲需要读大学嘅。
那威廉波顿呢也蛮听话的，他也想到读大学，为了以后更好的这个传福音，于是呢他就去申请了在这个耶鲁大学读大学。
咁佢都顺服父母嘅安排先去读神读咗大学先，跟住再安排嚟到去读神学或者完成下一步嘅中。
那他在圣经上面呢就写下一句话。
咁佢当时咧就喺圣经上面写咗一句嘅说话。
当他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的耶鲁的这个属灵环境并不是很好。
当佢喺耶鲁大学读紧书嘅时候，当时嘅属灵嘅环境其实唔系几好。
那但是他在这个学校里的时候，他不以自己是富家子弟而浪费光阴，反而呢非常爱惜光阴，在大学校园里面传福音。
佢读紧大学嘅时候，冇话因为佢系一个富家嘅子弟嚟到去浪费佢自己嘅光阴，而系好勤力咁样嚟到去珍惜。
然后呢，在大学校园里面建立查经班。
咁佢喺大学里边咧建立唔同嘅查经班。
当时呢，一共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他在校园带领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查经班。
整间大学有三分一嘅人参加咗佢嘅查经班。
当他大学读完的时候呢，他就兴冲冲的跑到了这个内地会在美国的这个差会里面。
咁咧，当佢终于完成咗大学嘅毕业咗之后咧，佢就跑到呢一个嘅先，
内地会
啊，内地会嘅呢一个嘅差会嚟到去报名做一个宣教士。
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初心，没有忘记自己的愿望，他要去做一个宣教士，而不是在美国过一个富裕的生活。
大学几年嘅时间，佢冇忘记佢自己嘅使命同埋呢一个初心。
但是呢，比他早一步的是他的妈妈在他去差会之前呢，就奉献了一大笔的钱。
但系咧，原来佢妈妈喺佢去嗰个差会报名嘅时间之前咧，佢妈妈就奉献咗一大笔嘅钱俾呢一个嘅差会。
条件就是一个不要接纳我儿子做事。
条件呢就是你不要接纳我的仔来到去做宣教士。
所以当这个年轻有为有那么大的热心要去做宣教士的这个威廉鲍顿到了差会那里反而被拒绝了。
当这个很年轻很有志向的这个年轻人来到去报名要做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他受到的是拒绝。
差会的人对他说，你各方面条件很好，但是还缺的是一样，你要先去读神学，读完神学再来吧。
差会咧就同佢讲，你各方面都好好，但系咧你就缺少咗一样嘢，就系你需要先去神学院做装备。
波顿心里很难过，但是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先读神学也好的，所以他报名读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
佢心里边就谂好啊，既然咁样嘅话都好，我先去读神学，跟住咧佢就去普林斯顿神学院。
那同时在他的圣经上又写了第二句话。
根据他自己的圣经上面写了第二句话。
当他在普林斯顿完成三年的学业之后，
当他在普林斯顿这个神学院完了三年的这个装备的时候，
哇，他的心又这个激动起来，马上就去参会报名做传教士。
他的心又被神激动，快啲又去呢个差会嚟到去报名做宣教士。
这一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 William Borden。
呢一次再没有任何嘅理由要去拒绝呢一个年轻人。
William Borden 终于被接纳做一个宣教士。
终于佢成为咗一个宣教士。
人家问他，你想去哪里宣教？
咁佢哋就问佢，你想去边度宣教啊？
他就反问，哪里最困难？哪里最难传福音？
他就问，是哪里是最困难？哪里是最困难传福音的地方？
人家说中国。
他们就说中国。
人家告诉他说，中国还有个地方叫做兰州。兰州那个地方不仅是中国政府不让在那里传福音，而且兰州那里还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回教徒，他们对传福音非常的这个凶恶。
兰州唔单单系一个中国政府唔官方系唔俾人喺度传福音嘅，当地嘅居民回民都唔俾喺基督教喺嗰度传福音。
威廉波顿说：好，那我就去那里。
威廉·鲍顿就说好，这个最困难的地方我就去。
当威廉·鲍顿在那边做了一点的这个打点形状之后，他就坐船往中国去。
那么他就预备了坐船，跟住往香中国去。
但那个时候这个道路不是那么容易，他要坐船要坐好长几个月的时间，而且经过埃及开罗要有一些的停顿。
当时呢就需要坐船几个月的时间，要经过埃及有少少的停顿去到中国。
他在埃及停顿，开罗停顿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在那里学这个阿拉伯语。他以为兰州的人是讲阿拉伯语的，然后也在街上这个传福音，发福音单张。
当时他去到埃及的时候呢，他以为那些维民、那些伊斯兰的教导全部都是讲那个阿拉伯文
的，
兰州的人都是讲阿拉伯文的，跟住他就去那里学这个的语文。
从街上
同埋喺街上面嚟到去传福音。
那但是很不幸，他在那里传福音、学阿拉伯的时候，阿拉伯语的时候，就得了急性脑膜炎。
当佢喺嗰个地方传紧福音同埋学习紧阿拉伯语嘅时候咧，佢就好不幸嘅有呢一个脑膜炎。
差不多只有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差不多一个月嘅时间，佢就过咗身啦。
年仅25岁。
年纪25岁。
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想我们跟当时的那些他在美国家乡的人一样，就感到非常的可惜。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哇，真的好可惜。
这样一个有恩赐、有负担、有使命的一个年轻人，想要去中国兰州传福音，但是还没有踏上那片他心爱土地，他就死了。
这个好后生，这个好有 passion 又好有负担的年轻人，带着他的使命要踏入中国这个土地的时候，未去到的时候，在中途当中已经过了身。
你会不会觉得也是那么的遗憾呢？
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遗憾呢。
当他的这个遗体遗物运回到他家乡的时候，
当他的所有的遗体和所有的遗物来到去运在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大家在他的这个真爱的圣经上面发现了三句话，
在他的圣经的里面呢，就发觉了三句的
说话。第一句话是他旅行之后想要做宣教士的时候写的一句话，叫做没有保留。
第一句的说话是他当他旅行到亚洲的时候，他写了一句的说话是没有保留。
第二句话呢，是在他第一次去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去内地会申请做宣教士被拒的时候写的，没有退缩。
第二句的说话是当他报名去做宣教士而被拒绝的时候，他就写了第二句的说话，没有退缩。
那第三句话呢，就是在他在埃及开罗的时候得了脑膜炎快要去世的时候写的，没有后悔。
第三句的说话是他的圣经当中，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脑膜炎的这个病之后，他就写了第三句的说话是没有后悔，
没有保留，没有退缩，也没有后悔。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弟兄姊妹，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威廉·鲍顿好像有太多的遗憾，好像有太多的可惜，因为还没有到达那个宣教之地他就死了。
从人的眼光来看，当他未去到这个宣教的工厂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了身，是很可惜的。
就像是中国人讲的，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好似中国所讲的一句说话，出生未捷身先死，常使
英雄泪
满
襟。威廉·鲍顿的这个传记的作者，这个泰勒·玛丽呢，他就说，
有个作者叫做 Taylor Mary 是这样讲的。
威廉·鲍顿放弃的不单是指他的这个财富，
威廉·鲍顿不单单放弃是指他自己的财富，
还包括他的生命，
还包括了他自己的生命。
而且呢，他放弃的时候是那么的愉快自然，好像让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牺牲。
当他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他所放弃的好像看起来是这样的自然，不是好像一个很大的这个损失和一 一个牺牲，
反而是神给他的一个特权，
反而是神给他的一个特权。
感谢主，神后来呢，因着威廉·鲍顿的这个事迹呢，激励起很多的这个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呢，他们成为宣教士，将福音带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人。
感谢主，上帝就在当威廉·鲍顿过咗身之后，上帝就兴起了一班的在 Princeton 的神学院和耶鲁大学学校里面参加当时查经班的一班的人来到去中国，来到去传福音。
正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好似约翰福音十二章廿四节主耶稣话，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地里面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都记住神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训与劝勉。
感谢主，愿今日借住使徒保罗所给我们的这个的劝勉，
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刚强，
直到主耶稣对我们讲，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直到主耶稣对我们说，你这一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与你的主人享受宴席，
可以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都是软弱的、卑微的，
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卑微的。
但你拣选了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
但你拣选了软弱的，被叫刚强的羞愧。
你也拣选了愚拙的，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羞愧。
你拣选了愚拙的，叫那些聪明的羞愧。
今日你借着提摩太后书来劝勉我们。
今日你借住提摩太后书来到劝勉我们，
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
求主保守我们。
求主保守我们。
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